教会啊，由上个礼拜起就开始全面恢复实体的聚会。看到一些叽叽呼呼两年半没见到的弟兄姐妹，像丽青姐妹啊，哇，大家抱在一起，好多人都感动的都流泪啊！我真的打从心里面高兴，感谢主的保守。虽然在这两年半中啊，大家透过网络的科技，仍然维持着在线上的聚会，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个能够真正面对面的相聚，互相握手、拥抱啊，然后问候，那种亲切、亲密的感觉，仍然是大大的不一样的。在11月7号，基督教论坛报，也就是上个礼拜天，对于疫情前后影响呢，教会的情形有几篇的报道，看起来啊，真的有点肃穆心惊。为什么呢？虽然这是讲台湾的情形，我想美国也是会相当严重的。他说，根据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上周发布的，也就是在11月7号以前在上一个礼拜发布的2022年台湾教会普查报告显示，和五年前相比，台湾教会参加主日聚会的人数减少了22万多人。但是呢，堂会增加了300多间。堂会增加，但是人减少。他说2022年聚会的人数下滑了32.6%，在台湾。现在呢，各项防疫措施大松绑。台湾从大概9月以后开始慢慢松绑，到11月松绑了很多。他说，但众多习惯于线上聚会的信徒，仍然挣扎着要不要回去教会参加实体聚会。下面一个问号：疫情过去之后，一切还回得去吗？一切还回得去吗？这个调查报告还指出，有一些教会反映呢，在疫情之后，大约还有30%至40%的会众回不来，有些教会实体聚会甚至流失一半以上的会众。然而，这些流失的会众未必就是不聚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教会职堂建立福音中心，成立新兴的教会，或者是家教会，或者是微型教会，或者所谓的 one room church 的这个情势啊，这个趋势啊，反而是逆势成长。这就意味着说，回不来的基督徒，可能他们也正在探索用其他的形式来维持他们团契的生活。所以教会虽然数目变多了，这一点很好，因为大家显然在疫情当中仍然努力的传福音。但是呢，总体聚会的人数确实是变少了。想一想，疫情对教会的影响，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面，似乎已经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老生常谈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谈的是不要浪费疫情啊，这个牧师也讲过啊。然后呢，把握时机，充实你的灵命。然后疫情中谈的呢，就是说如何在疫情中教会里面继续的做好关怀牧养跟发展线上的小型聚会，如何在线上传福音等等。我们的谢玲姊妹也在线上做了幸福小组。那现在呢，到了疫情的后期，你会看见最多的标语啊，或者是说口号了，就是如何抓住疫情后这个时代的新契机， 或者如何在疫情后能够跨越疫情等等这一类的信息，这的确是重要的思维的方向。但是这个报告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让我们想的是，现今该思考的不只是疫情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呢，每个教会或多或少我们知道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那我们想的是需要是想是说，后疫情时代教会的发展跟牧养关系应该如何的做。那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要回到教会参加实体聚会。为什么说要回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呢？我想这是一个最直接重新能够站稳的一个呼吁，这是一个很诚恳的邀请。因为呢，有很多事情是在线上是做不到的啊。那如果说不回到实体教会，没有彼此亲自见面什么，你就不必去谈说什么抓住新契机、什么跨越等等这些事情呢。除非你这个教会做的就是网络事工，你发展的就是网络的教会。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一个真正很诚恳的邀请。无论是现在你是在看直播的，或者是你已经回到教会里面来参加现场的弟兄姐妹们，请回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为什么呢？那我们总要从逻辑上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实体的聚会能够帮助你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实体的聚会能够帮助你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过去三天，教会的仆人团队到田纳西有一个退休会，寻求神对教会接下来的一年的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肯定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亚特兰大建立一间荣耀的教会。这指的当然是有荣耀神同在的一间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够在各类的聚会中让会有真实的遇见神，被神亲自触摸到，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的牧养，也才是最棒的关怀。因为在这些人的经验里面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人的牧养与关怀呢，都不可能是完全的，都远不如你体会到约伯所说的一句话，什么呢？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只要人有了与神这种面对面的经验，被神触摸得着了，以后无论去到哪里，或者说待不待在我们教会都没有关系，他都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呼吁，回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小组呢，也希望逐渐的能够恢复实体聚会。为什么要呼吁呢？因为可能有人已经习惯了在线上聚会，哇，多好啊！可以节省在路上开车的时间，哎，还减少排碳呢，是不是？省下油钱，这个多环保啊！完全合乎现在这个世界的呼吁走向啊。好了，那问题是，你省下来时间、省下来钱用到哪里去了？你省下来时间、省下来钱用到哪里去了？有十分之一用在神的身上吗？我不要求多，不是说全部了，那就是问你有没有十分之一是用在神的身上啊？或者呢，是你在家里聚会的时候，你想想看下面的情形哈。第一个，觉得讲员不行， 或者呢心情不好，或者你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呢，看到某一张脸你就懒得理他，那你就顺手关掉画面，关掉声音，或者呢转到别台，转到别的网络上去听别的消息。还有呢，听的时候多么自由啊，可以随处走动，可以去喝一口水啊，上个洗手间，然后呢瞄一瞄旁边的手机啊，看一看，哦，有，还回一下信息。我看很多人在笑啊，其实呢我讲的不是别人呢，因为呢牧师也做过其中某一些事情，对不对？要不要我统计一下，有谁说这两年内我从来上这个Zoom 的时候，或者是在线上聚会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上面这些事情的其中一项的举手，有没有？看，我就知道嘛，一定是没有人举手。情况就是如此，啊，你上线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因为没有人看见，或者不是在现场的情况啊，不必顾及面子，然后呢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有人能够做到从来没有这样的话，牧师给你一个最忠诚的奖状啊，可以褒奖你一下。所以恢复实体聚会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帮助你的心专注在神的事情之上，不容易分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实体聚会呢有神同在的机会的比例比较高。再说一次，实体聚会的时候有神同在的机会比例比较高，这当然是指我们所谓的通常的情况啊。神同在不必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不要想说只有教会里面 no, 不一定。但是好像有少数一些人呢，他们是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他们自己就常常有主同在。比如说像劳伦斯弟兄，他与神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即使是在他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工作的时候呢，神的同在也就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彰显，以至于有很多的人要到修道院，要到那个修道院里面去，而不是去参加去看其他修道士，是到厨房里面去看劳伦斯弟兄，然后也不敢打扰他，就看他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啊，做厨房的工作。哎，可是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人们也可以感受到，所以他们当然不是为劳伦斯弟兄去的，你以为是吗？不是，他们是为了神的同在、神的彰显去的。啊，牧师啊，这世界上就一位劳伦斯弟兄了，对不对？其实不止啊，当然只是我们不见得知道而已。还有一些其他人，比如说《荣耀光辉》那本书里面所提到的罗炳生师母啊，多少传道人去看他，去拜访他，就因为跟他在同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的敬拜中，在一起的祷告中，就遇见了神。或者呢，暗示之后蔡淑娟躺在一间黑黑暗暗的房子里面，因为她的病不能够见光，她活到九十几岁，但是你知道当她躺在那里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那里。虽然是一间暗暗的房子，有多少中国的船员当他们的船来到了巴提摩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这边 Savannah 港的时候，他们特别开车到这个 Paradise 死者农庄那边去探望他。为什么？因为人家说那边有神的同在，然后有许许多多人也就在那个神的同在里面被神触摸到，就真的信主了。你说为什么不打电话就好了呢？打电话跟蔡淑娟谈一谈话啊。那以前劳伦斯弟兄的时候当然没办法，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现在呢，用手机啊 FaceTime 面对面一下，我想不可否认的是，你必须要去到那里，找到这些有主同在恩膏的人。那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实体的聚集？也算啊，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啊。好了，所以我们从逻辑上来看一看，想一想，假设 99% 的基督徒，哦，不是像我们刚才提的那些人，都没有能够有这样神同在的恩膏经常的出现，也没有机会去拜望像劳伦斯弟兄这样的弟兄，那你要怎样才有遇见神的机会？所以给你一个逻辑性的思考，假设100个人的教会，每一个人在一年中有那么一次，你可以在私底下的敬拜祷告当中遇见神的同在的恩膏，那么好了，一年就大概就那么一次的机会。好，现在呢，这100个人都到教会里面来了，按照几率的原则，这是没有相关联的，所以1%+1%+1%+1%，一年52个礼拜，这样加起来的话，每一次在教会有可能遇见神的机会是大于二的，大于等于二左右。恩膏是有可能满意的，所以当有人得到神的恩膏的时候，他旁边的人也可能得到，这样你遇见神同在的比例是不是比你一个人在家里大得多？这个可能性几率是大得多的。而耶稣呢，我们刚才讲也亲自保证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机会大还是2-3个人的？2-3个人大一点，还是100个人大？100个人大一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很大教会，他们的敬拜真的是相当的有恩膏？因为众人的恩膏聚集在那里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恩膏满意的情况。我们是常常用下面这个形容词来形容这种情况的，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为自己造浪，但是神可以。当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唱诗歌祷告的时候，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些能够 carry 神的恩膏，神会常常与他们在一起，他们比较容易找到神的浪的人，那个几率就大多了。启示录甚至形容说，当有很多人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像众水的声音一样。也许一开始你没有感觉啊，但是呢，突然之间有一个人的灵与神连接上了，或者神的灵就降临了，然后神的浪就来了，这个机会，这个灵就传染到别人的身上，这个就叫做恩膏的满意 overflow。 你会跟着比较容易与神的灵也连接在一起，也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有很多人见证了，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会在敬拜中流泪，他们还搞不清楚为什么的时候，神已经触摸到他们了。我也来调查一下，有多少人曾经在教会的敬拜之中，你曾经流过泪，与神有那种被神摸着的感觉的，请举手。哇，超过一半以上，好，手请放下来。其他的人呢，邀请你不要放过机会，把握机会，常常来参加 敬拜。为什么？因为在敬拜里面被神触摸的机会比在讲道里面更多更容易。有多少人在牧师的讲道里面被牧师触摸到流泪的感动的？你看看，少很多，少很多，是不是？所以要抓住敬拜的时间。那好了，老生常谈，敬拜要不要迟到？不要迟到嘛，对不对？因为你的情绪是逐渐逐渐上来了，没有人一进来一听见第一件歌词，第一句歌词就哇，神在这里，机会太少了。但是你在这里随着那个敬拜，把你的情绪，把你的感情一步一步的带向神，哎，那个到时候你就突然发觉，哎，为什么流泪了？自己可能都还没有感觉。所以呢，还没有经验的，鼓励你准时来参加敬拜，准时来参加敬拜。所以我们呢，教会要继续持守教会的这个宝贵的核心价值。有人就要问牧师啊，你说神同在是什么意思？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你们做小组长的有没有听过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一定会有听过的。因为呢，有些信徒没有感受过或是不明白神同在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常常听到信徒在祷告中习惯说求神与我们同在，也有不少人常常祈求说求圣灵降临充满我们。难道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神不是常常与属他的人同在的吗？难道圣灵不是已经降临了吗？住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了吗？难道圣灵不愿与我们同在吗？为什么我们还会如此的祈求？一大堆这些问号。那当然，这是一些很好的问题。神的确是无所不在的。圣经上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哎，神充满万有呀。那万有就是宇宙中一切所有。诗篇139篇呢，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就连阴间也有神的同在。诗篇139篇第七、第八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降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但这个层次的神的同在是感觉不到的。过去呢，你很难说服别人这一点，因为神看不见摸不着，你很难说服人家说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比如说呢，我们也常常举这个例子，公园里面有一个人站起来讽刺说，啊，你们这些信主的人真是没头脑，神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不存在，有的话请你拿出来给我看。你们谁拿出来？没有啊，拿不出来啊。所以他就很得意了，没有是不是？拿不出来，所以神不存在。哇，那这个结论就这样子把你压得死死的。我们大头脑呢反应不过来，一个小女孩就说了，你觉得你妈妈爱你吗？啊，爱啊。啊，你觉得你太太爱你吗？嗯，爱啊。那你觉得你女儿爱你吗？爱啊。爱在哪里啊？那个人说，在我心里啊。他说，好啊，那你把你的心拿出来让我看一看，那个爱在你的心里的哪里。那个人就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因为爱也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难道就没有爱了吗？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相信说这个世界没有爱的？没有一个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受过爱，都享受过爱。你如果从小到大没有享受过爱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早就死掉了。就是因为有人爱你，你才能够存在的。今天呢，有更好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无线电波。无线电波你看不见摸不着，是不是？但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有无线电波的存在？相信嘛？你知道无线电波穿过你的身体，无线电波在这个空间里面到处都有。不信的话，你拿出你的手机来看一看。你现在拨个电话给师母，他现在在田纳西那边正在讲道，他可能不会接你的电话，但是呢，如果说他把手机拿起来一按的话，就可以看到你了，听到你的声音了。所以只要有正确的接收跟正确的装置，你就可以体会到它的存在。所以神的存在呢，是跟电波一样，当你的心对了的时候，你的频道调到跟它一样的波段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哇，真的神就在这里了，我竟然不知道，好像那个雅各一样，我竟然不知道原来这里真的有神，突然之间发现。但是呢，你会说这个还是跟牧师你所要讲的神的同在跟这个无所不在应该是有一点不一样吧。的确，我们讲神的同在呢，是他在他的无所不在里面呢有一个真实的显现。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离弃神、远离神、得罪神的时候，在神的震怒之下，神仍然有一般的恩典，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神仍然显示出他的公义、慈爱、能力、圣洁、审判，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时候，其实呢，那个想法就是神是一直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的，只是我们所期望的这种同在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同在，是让我们的人能够感受到、能够体验到的同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称之为神的显现，或者说神的同在。好像现在我们不仅知道无线电波无所不在，我也知道我的岳母现在仍然在台湾，但我们更希望我能够在手机上看见它的显现一般，那看见它显现呢，仍然觉得还不够满足哎。你知道，在疫情发生了以后，因为我们回不去，所以这两年半来，师母跟我们每个星期二早上，大约有两个钟头的时间，跟我的岳母在这个 room 里面，还有师母的妹妹、师母的弟弟，师母弟弟的小孩在中国的上海等等，我们一起有这个 room 上面的 meeting。 可是每次这样大概过了半年以后呢，每一次聚会就听到我的岳母说，小棉啊、小娃，就是他们的小名，他们女儿的小名，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连在手机上的这个界面都还觉得不能满足我岳母的心，他多么的盼望能够有一个实体的聚会。所以今年呢，九月份当这个台湾的这个隔离政策稍微松绑一点的时候，感谢大家也让师母让我有机会回到台湾，真正的面对面的去看我的岳母。 那个同在的感觉比在手机上的感觉又更加的深了一层。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说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看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原来神真的在这里。那第四点呢，我要讲的就是神同在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神同在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比方说信了主一辈子，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神啊，好可怜。刚才在敬拜里面慧华说什么，神的同在就像天堂，我们也常常这样讲，有神同在就像天堂一样。我们也常常说神拯救我们，不是说到了我们死了以后才跟神在一起，才感受到神的恩典，那太可怜了。而是当你接受神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刹那，就要开始享受神的恩典。在旧约里面，约瑟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一个奴隶呢，本来是过得很悲惨的日子，但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就能够完全的翻转他的生命，让周围的人也都看得出来他的不一样。他的不一样是因为神同在的缘故，连他的主人都完全的相信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管。那这个旧约还好像是隔了一点一层一样，好像在手机上看到一样，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不一样的。新约的时候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呢，再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此，耶稣来到了世界上的时候呢，是带来了真正神的同在的彰显，就把这样子丰盛生命的示范出来。凡他所到的地方，鬼魔就自动的被彰显出来，他就做赶鬼的工作。当他遇到病人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他就医治了一切的病人，一切带到他面前的病人他都医治好了，甚至于是天生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瘫痪的、长大麻风的，只要带来的到了神的面前都得到医治。我告诉你，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需要长时间照顾的病人，你就会感激有人能够治好他的病。好了，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被神的同在医治过，或者别人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病得到医治，或者是病的情况减轻的，有多少人？哇，也是好多嘛，对不对？好，请手放下来。所以呢，神同在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刚才看到慧华站在上面呢，我就想到有一次聚会刚刚结束，牧师呢走到慧华的旁边，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进到我的脑袋里面，说 It is possible. It is possible. 所以我就看，就只有他嘛，那就是给他的。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说哦 It is possible.那突然又下一个意念进来，说讲完就好了，你就离开吧 ，leave her alone。我想，那很好，我也不必解释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要 it is possible， 我也不知道。原来后来慧华做见证说，原来那个时候 医生，他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讲说，以你现在身体的情况状况，不太可能再怀孕了。所以他那天坐在那边，他就很难过，他想说，神啊，难道就这样吗？就不可能吗？那突然之间，神感动牧师去跟他讲了这一句话，哎，魏华也很棒，他就抓住这一句话，他就把他的手机的这个手机有个页面嘛，哈，有个这个 background， 他就把它换成 "It is possible"。你知道，过了十个月以后呢，那个 Gracia 心柔就多了一个弟弟啊，就叫 Nathaniel。你想想看，如果那一天魏华没有到教会来，可能就错过这个这句话，可能他的信心就没有被建立起来，也许这个恩典就没有，我不晓得啊。但是因为他来了，真的是就多了这样子的机会，神真的很乐意祝福我们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了，如何让我们能够跟神同在？如何让我们能够跟神同在？第一个呢，要留意自己属灵的状况，常常的反省跟悔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当犯了罪以后，就主动的躲避神。以色列人在看到像烈火一样的神的时候，啊，就害怕不敢面对神，然后跟摩西说，摩西摩西，你去跟神讲话就好了，啊，然后把神告诉你的话回来告诉我们就好了，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见到神就会害怕，怕被神击杀。那大卫呢，在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以后，就失去了到神面前的勇气。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九到十二节这样说，大卫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由此可见，罪会使我们远离神，害怕见神的面。那其实不是神刻意要放下一块石头或者是障碍，让我们见不到他的面，不是啊，啊，是因为啊，约翰福音这边告诉我们，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人在黑暗中看不见自己的肮脏，但是一旦暴露在光底下，哪边有污点就会看得很清楚，光越强的时候就看得越清楚。像牧师现在开始已经有一点这个叫什么白内障，所以呢，光线很暗的时候看不到脸上有一些老人斑，但是当光线越亮的时候，就哦，真的是老了，就看得更清楚了。所以在神的真光之下呢，罪无法被隐藏，所以人就会害怕见到神。但是感谢神的是，只要我们有这个真诚悔改的心，神总是会像浪子的爸爸一样，会第一个发现我们，哦，正在走回家的路上。他不是就在那边等我们，张开双手在那边等我们。圣经上说的是，浪子的爸爸就跑去，伸开双手，迎接他这个肮脏的儿子。然后说什么？ 把他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哎，换上一个干净的袍子，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哇，又把一切的好处恩典放回到他的手里。你知道那个浪子本来在爸爸的怀里面还要讲说，啊，爸爸，我真的是不配回到你的这里啊，我做了好多错事啊，什么什么。爸爸是把他话就打断掉了，在天父的怀里什么都不必说了，他早就知道了，因为在他的同在里面，他的爱早就会融化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愿意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那个表明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虽然知道我不是完全的，我需要有悔改的地方，但是呢，表明我每一次都像浪子一样，我想要回到爱我的天父的怀里。当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你想你会不经历到他的爱吗？还是你想说只要像手机一样隔得远一点就好了，在Zoom里面就好了，至少我跟师母都不想永远只是在Zoom里面跟我的岳母见面，渴望回到老人家的怀里看望他。你不知道当我们回到台湾还在这个 quarantine 的时候呢，哇，那个师母的妈妈多心急啊，想要见到我们。然后等到那一天我们进到他家，那个门一打开，就看到他从沙发上呜坐起来，其实他身体已经很弱了，然后都吃不好睡不好的，见到我们说那个笑容，哇，那个都不会忘记。然后在接下来那几个礼拜里面呢，精神特别好，吃的特别多，好像完全变成一个人一样。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很满意的来迎接我们。因为呢，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的生活如果是以神为中心的，你一定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会遇见神的。神不是小气的神呢，不会来一个我偏不让你找到我这种心态，是不是？你要回去看你的爸妈，你的爸妈会说 No No No， 不要回来不要回来，除非他担心你没有钱。只要知道你还有足够的钱，或者说甚至于说，好好，那我就寄一笔钱给你吧。神绝对不会说我偏不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好像会像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就是我们愿意这样子常常洁净清洁我们的心，常常大家聚在一起祷告赞美敬拜他的时候，我相信会更容易真实的遇见神的。所以的确是寻求神就必寻见的，这是在历代志下先知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得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当然了，你离弃他当然离弃你了，你都不愿意去见他，那怎么行？除非神在你的身上有特别的心意，他就是硬要把你拎回来。就像神说，以色列人都是景象刚硬的神，但是神呢，想办法把他们的硬景象给扭回来，派谁去？派以西结、派以利沙、以利亚这种先知去，耶利米这种先知。那我们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先知的时候，你硬要等这样的先知出现吗？不要嘛，心柔软一点，可以见到他。 因为呢，我记得以前德育牧师他讲找回耶稣那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记得他有一句话，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我们失去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从人间蒸发，当我们找不到他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正在享受与他的同在。当我们找不到他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正在享受与耶稣的同在。你想想看，多少时候我们羡慕别人有遇见神的经验啊，却只会私下叹气的想，这样的事是不可能让我遇上的。想想看，那个税吏马太多幸运，坐在税关上，哎，就遇见主了。哎，我是没有那个命的啊。但是在圣经中呢，却有一个人不这样想，是谁？税吏长撒该啊。他听到了这个故事，他想的是：哦，耶稣居然可以到我的同财的家里，一个税吏的家做客。那么，同样我也是税吏啊，我也是罪人啊，是不是我也有同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就听说耶稣要经过哪里，他就跑到耶稣要经过的路上，要在那里等着。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都在那边等着，他个儿矮，人家又看不起他，又讨厌他，所以呢，不会有人说让路，说哎，撒开撒开，让你到前面。不像我们今天照片的时候，照相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矮的到前面站的，大家都露个脸，大家没有这样子让他，可能人家还睡地撒开来了，讨厌死了，把他挤开，所以他没有机会。怎么办？他突然看到一棵树，他使出了洪荒之力，很喜欢这个字，洪荒之力，因为他个矮嘛，要爬上树比我们一般人更难一点，使出洪荒之力爬了上去，啊，结果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耶稣到了树下，怎么就那么正巧的抬起头来就看到他了？好像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遇见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神没有什么碰巧的事情，在神的的确确他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由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真的就必寻见。同时呢，这也让我们就要想到一个，你要参加有可能神同在的聚会。你如果听到哪边有神同在的聚会，你要去参加。如果耶稣不经过耶利哥，撒该就是天天爬在树上，也不会有机会遇见神的。所以当我们听说哪里有好机会、好的聚会，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神同在的聚会的时候，不要放过，也许那就是你遇见神同在最有可能的地方。我想你们都曾经听我说过，在1992年的时候，我跟师母还有另外一对弟兄姐妹，我们两个家庭从洛杉矶开车到亚特兰大米勒牧师的教会，要参加感恩节他们教会的聚会。我们在路上只休息了一个晚上，差不多将近两天的时间就开到了亚特兰大这边。值不值得？值得。那是我一生里面最难忘遇见神的经验。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敬拜中，我们敬拜30分钟，就有人说已经长了。你知道那一次的敬拜6个小时，而且只唱一条歌的副歌，想都想不到，只是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在那里唱唱唱唱唱，觉得好棒啊，好棒啊，在神的同在里面。 哎，突然觉得说，哎，那个神的恩膏稍微降下来一点的时候，你才突然好像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时候想，哇，刚才的敬拜真美啊，好棒啊！大概过了40分钟吧，就看了一下手表，哇，老天，不是40分钟，已经过了2个多钟头了。然后那个恩膏又升上去，又继续的敬拜，继续的唱那条歌的副歌。那一天总共3波，一共6个小时。你想想看，在你有过一次那样的经验的时候，你以后会不会还很想要再继续有这样子的同在的经验？当然想，当然想。所以这也是我们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在师母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很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我们也很感谢神，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也让我想到2018年，当这个 Joseph 毛约瑟他去迈阿密参加 Maldonado 的聚会，为什么要去？就是因为听见那边有神的同在，他去了，他也真的在那边遇见神的同在，他回来做见证，他的生命就被改变。因为啊，见到主荣光啊，你就会逐渐的改变成主的形状。这也是在哥林多后书说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摩西在西乃山上跟神同在40昼夜，40天以后呢，脸上就反映出神的荣光，这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摩西的生命也发生了变化，就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呢，很期盼我们教会呢，我们大家不只是三节的基督徒，就是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这3个节的基督徒而已。我们祈求大家日日都与神同在，日日学习与神同在，常常见到主的荣光，让我们的生命逐渐逐渐转变成有主的样式，这样我们聚在一起就更加的有更大的机会形成有神同在的聚会。所以我的结论是，事实上我没有用神的同在作为这一篇的信息，是因为当我们求神与求祷告中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主客颠倒的味道。因为呢，神想要与我们同在的心比我们想要与神同在的心还要更强，好像我的岳母他想要与我们同在的心比我们想要与他同在的心更强，好像我女儿有了孙啊、一个儿子，我们现在渴望去看我们外孙的心绝对比他强，他还懵懵懂懂不知道，我们渴望去看到女儿的心也比女儿想要看我们的心强。那这有一点可以证明了，嫁出去嫁到这个欧克兰那边以后呢，回来看我们的日子有限，我们就看到机会多的比他多了。所以神渴望看见他儿女的心真的比我们强，他总是在那边等待，他总是耐心的在那边等待。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发现耶稣不见了就立刻去主动的找回耶稣，或者像大卫他发现了约柜，他就主动的去找回约柜，想要带回神的同在，或者是像撒该一样， 其中有耶稣在哪里，就主动的去等在前头，而不是无动于衷的什么也不做。所以有机会呢，是需要自己去抓住的。所以今天我的主题信息的题目就是要参加实体的聚会，要回到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回来参加，而且是要全程的参与啊，不要只来听一听牧师讲。牧师讲啊，我有一个比喻了，好像这个怎么讲，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最讨厌有电灯泡在中间，是不是？我们也常常讲，你就是耶稣的心腹。所以当耶稣与你在同在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好的无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希望有牧师在旁边嘀嘀咕咕的讲话的。不要笑，真的，其实你听牧师在这边讲道，是牧师在这边嘀嘀咕咕啊，就是希望你能够跟这个神跟耶稣有机会连接在一起，聚在一起。如果当你们已经连接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牧师赶快退位，不要在中间当电灯泡啊，让你们自己跟神在一起。所以要参加全程的主日，参加前面的敬拜就开始啊，这样子你啊不会有漏掉遇见神的机会。阿们。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唱一下刚才敬拜团带的诗歌的第二首。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然后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呢，神的恩典降下来啊。今天呢，如果你身体有不舒服的，有病痛的，想遇见神的，欢迎你到前面来啊，我们也会有医治的同工或者是小组长们来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唱这个第二首诗歌。
遇见你，天
谢你那美好的应许，你的同在将与我们从现在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然后直到永永远远不会离开我们。感谢主，求主你祝福弟兄姐妹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顺利，身体健康，正要如他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而且当他们的灵渴望遇见你的时候，主啊，向他们彰显你的同在，他们不要让他们只是风闻有这件事情，而是让他们真正的遇见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同祷告。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不要忘了留下来与我们一同享受午餐。然后这个同在呢，不只是神的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同在，弟兄姐妹的彼此交通关怀，